第四章，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第四章，一样，直接继续。康妮似乎预测到他和麦克，人们都这样叫他的关系，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可是他根本不把别的男人看在眼里，他心系的是克利夫，他需要他的大部分生命，而康妮也给他，但是康妮也需要一个男人给他大部分的生命，这一点是克利夫给不了的，也无法给的。于是他断断续续的和麦克里斯幽会，但是他已经预知这一切已经结束了，他和麦克之间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长久的，他的天性会破坏这一切，而重新成为自由的、孤独的、寂寞的野狗，在麦克看来，这是极为重要的。虽然他总是说，他把我丢弃了。人们以为世界上是充满着可能的事，但是在多数的个人经验上，可能的事情却是这样的少。大海里有好多好多的鱼，也许，但是大多数只是一些沙丁鱼和飞鱼。如果你自己不是沙丁鱼或者是飞鱼，你大概便要觉得在这大海里好鱼是很少的了。克利夫的声名大噪起来了，甚至赚着了钱，许多人来乐格背看他。康妮差不多天天要招呼客人，但是这都是些沙丁鱼或飞鱼，偶尔也会来一尾比较稀罕的鲶鱼或者是海鳗。倒有几个常来的客人，他们都是克利夫在剑桥大学时的同学，一个是唐米·都克斯，他是服务军界的人，一个旅长。他说，军队生活使我有闲暇去思想，而且免得我加入生活的战斗。还有查理梅，他是爱尔兰人，他写些关于星辰的科学著作。还有一位也是作家，叫做韩蒙。他们都和克利夫的年纪相仿，也是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都信仰精神生活，除了精神生活范围以外的行为都是无关重要的。你要什么时候上厕所，谁也不想打听。这种事除了自己以外，谁也不会觉得有兴趣的。就是日常的生活大部分也是这样的。你怎么弄钱？你是不是爱你的太太？你有没有外遇？所有这一切都是你自己的事，和上厕所一样，对于他人都是没有趣味的。韩蒙的身材高瘦， 也已经有了妻室，但是他和一个女打字员过从甚密。他说，性问题的要点便是里面没有什么要点，严格的说那就不是问题。我们既不关心他人上厕所与否，那为什么又要管别人的床地之间的事情？问题就在这儿，如果我们把床地之间的事情看成像上厕所一样，那便没有什么问题了。这完全是毫无意义的事情。这仅仅只是把好奇心给摆错位置罢了。说的对，韩蒙，你说的真对。但是如果有什么人跟茱莉亚求爱，你心里就不舒服。如果他再追下去，那你便要发作了。茱莉亚是韩蒙的妻子。那是当然的。要是有什么人在我的客厅里撒尿，我肯定一定不高兴的。每个东西都有每个东西的位置。这是说，如果有人和茱莉亚躲在壁橱里做爱，你就不介意吗？查理梅的态度是有些暧昧的，因为他曾经和茱莉亚有过眉目传情的事情，而给韩蒙的严峻破坏了。那我当然会介意，性爱是我和茱莉亚两个人之间的私事，如果谁想插进来，我会不在乎吗？而那个有清瘦且有雀斑的唐米·都克斯，比起苍白而肥胖的查理梅，更具有几分爱尔兰人的色彩。他说，总而言之，韩蒙，你有很强的占有欲，有很强的自负意志，而且你老想成功。自从我毅然的投身军界以来，我已经少与世俗接触。现在我才知道人们多么渴望成功和出人头地，我们的个性在这方面发展得多么过火。当然，像你这样的人，以为得到一名女子的帮助就很容易迈向成功，这便是使你善于嫉妒的原因。所以性爱在你看来是……你和茱莉亚之间的关系重大的发电机，是应该使你成功的东西。如果你不成功，你便会像失忆的查理一样，开始向女人眉来眼去起来。像你和茱莉亚这种结过婚的人，都在旅客手提箱上贴着一样的标签。茱莉亚的标签上写的是韩蒙太太，好像是一只属于某个人的箱子似的。你的标签上写的是韩蒙由韩蒙太太转交，你是对的。精神生活是需要舒适的家庭和可口的饭菜，你没有错。精神生活甚至还需要子孙旺盛呢。这一切都以成功与否为转移，成功便是一切事情的中轴。韩蒙听了似乎有点生气， 他对自己的心地一向自诩清高，不随波逐流。虽然这样，他也确实希望成功。那是真的，你没有钱便不能生活。查理梅说，你得有相当的钱才能够活下去。没有了钱，甚至连思想都不能自由，因为你是不能饿着肚子去想事情的。但是在我看来，在性爱上，你尽可以除去标签。我们既可以，对不起，尽可以自由地向任何人谈话，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向任何我们所喜欢的女子求爱呢？这是好色的塞尔特人的说法。克利夫说，好色有什么不可以？我不明白为什么跟一个女人睡觉比同她跳舞或者是谈天气的好坏对她有什么不好。那只是 用感觉来替代思想的交换罢了，又有什么不可以呢？这是我和兔子一样随意苟合，这是和兔子一样随意苟合，对不起。韩蒙说道，为什么不可以？兔子有什么不对？难道兔子会比那些神经病革命的充满仇恨的人类更坏吗？问题是我们不是兔子啊，韩蒙说。不错，我们是有心灵的，我们是有些关于天文问题要计算，这些问题对我比生死还要重要。有时消化不良会妨碍我的工作，饥饿的时候就更厉害了。同样的，性的饥饿也妨碍我，怎么办呢？我想你是受了性欲过度后的消化不良吧。韩蒙讥讽地说，不是，我不吃过量，也不淫，对不起，也不淫欲过度，这些都是可以控制的，但是饥饿便没有办法。你想叫我饿死吗？一点也不，你可以结婚啊。您怎么知道我可以结婚？结婚也许不适合我的精神结构，结婚也许会造成我的精神变成荒谬。我是不适合结婚的。那么我就应该像和尚关在狗笼里吗？这太矫枉过正了，我的朋友，我需要生活和做我的计算。有时我也需要女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何必标榜自命清高？反之，如果有女人带着我的名字和住址的标签到处乱跑，我又会觉得羞耻。因为和茱莉亚纠葛不清的感情，这两个人各说其词。查理，你这个意见倒很有趣，杜克斯说，性交不过是谈话的另外一种形式，谈话是用文字表白，而性交却用动作表示罢了。 我觉得这是对的。我以为我们可以和女人们交换天气好坏的意见，也尽可以和她们交换性欲的感觉和情绪。性交可以说是男女之间肉体正当的谈话。假如你和一个女子没有共同的意见，你就不可能和她谈话，谈起来也是索然无味的。同样的道理，如果你和一个女子没有共同的情绪或者同情，你便不可能和她睡觉。但是若你有了，你若和她有了共同的情绪或同情的时候，你便可以和她睡觉。查理梅说，和他睡去，这是唯一可以做的正经事。同样的道理，要是你和谁谈得投机，你便可以谈个痛快，这是唯一可以做的事情，你为何不坦白说？那时你是欲罢不能的。和女人睡觉也是这个道理。不，韩蒙说道，这话不对。拿你自己来说吧，老梅，你把一半的精力都浪费在女人身上。你固然有才能，但你却不干你应该干的事情。你的才能在那一方面用的太多了。也许吧。不过，亲爱的韩蒙，可能你结过了婚，你的才能却在这一方面用得太少了。你的心灵也许保持着纯洁正直，但却也是干枯的。在我看来，你那纯洁的心灵已经干枯得跟木头一样，而且越来越干了。唐米杜克斯不禁大笑起来。算了吧，你们两个，他说，你们看我，我才不标榜什么高尚的纯洁的心灵，我只汲取他人的意见。然而我既不结婚，也不追逐女人。我觉得查理是对的，要是他想去追逐女人，他也有绝对的自由。我也绝对不会禁止他去追逐。至于韩蒙呢，他是有侵略的天性，因此那些笔直的路和狭隘的门自然是很适合他的。你们瞧着吧，他不久就要成为真正的英国文豪，从头到脚都是 ABC 的。至于我自己呢，我什么都说不上，我只喜欢纸上谈兵。你有什么看法，克里夫？你以为性爱是帮助一个男人步上成功的发电机吗？在这种情况下，克里夫通常是缄默的。他一向不当众演说，他的思想缺乏力量，他的心绪太过于混乱，也太容易冲动了。杜克斯的问题使他不安的脸红起来。他说道，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失去战斗力的人，我觉得我对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好说的。不，杜克斯说，你的上半身的战斗力一点也没有失去，你的心灵生活是健全的、完整的， 所以让我们听听你的意见吧。克利夫木讷地说，我没有什么意见，我想结婚吧，不要多说话了，便是我的意见。但是我相信房事对相爱的男女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这是不可否认的。怎么个重要法呢？杜克斯问道。那可以增进感情，克利夫说。这种谈话使他有点不安。好，我和查理都相信性交是一种互通生气的方法，像说话一样。要是一个女人开始向我谈性的话题，只要时机成熟，我便要把这种谈话和她到床上去完成了。不幸的是，没有女人和我开始这种谈话，所以我只好独自上床去，而我的身体也没有什么异样，至少我是这样希望。我怎么知道呢？无论如何，我没有什么天文计算被妨碍，也没有什么不朽的著作要写，我只是个隐匿在军队里面的懒骨头罢了。屋子里面突然沉静了下来，四个男人都手持着一根烟。康妮坐在那儿，一针一针地做着活儿。他坐在那儿，他得一声不响地坐在那里，他得像个一个小耗子似的静静地坐在那儿，不去打扰这些志士渊博的绅士们的无限重要的争论。他又不得不坐在那儿，没有他，他们的谈话便没有这么的起劲，他们的意见便不能这样自由的发挥。没有康妮，克利夫便要变得更局促，更不安，更容易烦躁，谈话了无生气。其中唐米·杜克斯最为健谈，康妮的在场使他弹性甚浓。康妮不太喜欢韩蒙，他觉得他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至于查理梅，他觉得他有他的立论，却也有一点讨厌他。管他的什么形象，多少个晚上，康妮坐在那里，听着四个人，或者是其他一两个人的讨论。他们的讨论从来没有什么结果，他们也不觉得有多大的烦恼。康妮喜欢听他们的新曲，特别是当唐米在做的时候，那是有趣的。他们并不来吻你、触摸你，但是他们却把心灵向你全盘托出，那是很新鲜的。不过他们的心是多么的冷酷啊！然而有时也令他感到厌烦。他们一提起了麦克里斯的名字，便盛气凌人地骂他是一个杂种的侥幸者，是没有教养的下流人。但是康妮却比较尊重他，不论他是不是杂种或下流的人，他 他却一直向目的地的走去。康妮并不反对精神生活，并且康妮还从中得到了激愤，但是他觉得人们把精神生活的好处说得太过于夸张了。他很喜欢在那香烟的烟雾里参加这些密友的夜聚，这是他私下起的名字，他觉得很有趣，而且感到自鸣得意，因为没有他默默在做的时候，他们连谈话都不起劲。康妮很尊重思想，而这些人至少是努力做纯正的思想沟通。然而无论如何，那有一个不可解的神秘，他们漫无目的的谈论着，但他们究竟在谈论什么他不知道，而麦克也弄不明白。麦克并不想做些什么，他只求明哲保身。他实在是反社会的，这是克利夫和他的密友们都反对他的缘故。克利夫和他的密友们是拥护社会的，他们多少是志在于拯救人类，至少是想开导人类的。星期天的晚上有个热络的聚会，话锋又转到了爱情上。让我们志同道合的心有愉快而持久的联系。唐米·杜克斯说，我很想知道这联系究竟是什么。此刻把我们结合起来的联系，就是我们精神的交处，好，这个翻译很怪。除此之外，我们之间的联系确实太少了。我们一转身，也许便互相诋毁起来，像所有其他该死的知识分子一样，像所有其他该死的人一样。因为所有的人都会这么做，不然的话，我们便会把这些相互诋毁的话用甜言蜜语包装起来。说也奇怪，精神生活若不根植于这种埋怨里，便像是无法得到舒展似的。这是一向就这样的。看看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一类的人吧，那种深仇大恨，那种以谤毁他人为乐的态度，不论是他们的敌人普罗达高拉斯，或者是任何人，亚西彼得或者其他所有的人，狐群狗党的弟子们都加入作乱，这使我们不得不佩服那静静坐在菩提树下的释迦牟尼，或那毫无诡谲狡猾的心而平和地向弟子们说教的耶稣。不，精神生活基本上就有缺失，它是根植于仇恨与嫉妒当中的。就像你看见果子，便知道树是什么一样的道理。我不相信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仇恨。克利夫抗议说：我亲爱的克利夫， 想想我们大家互相批评的德性吧。我自己比任何人都糟糕，因为我宁愿那自然而然的仇恨，也不愿意那虚伪的甜言蜜语。甜言蜜语是一种毒药。当我开始说克利夫是一个好人这一类的恭维话的时候，那就表示克利夫太可怜了的缘故。天啊，请你们批评我吧，这一来表示你们还看得起我，千万别说些甜言蜜语，我不爱听这些话。但是我相信我们彼此是相亲相爱的，韩蒙说。我告诉你，我们哪里不相爱，因为我们在背地里我们都在说彼此的坏话，我们自己是一个坏人啊。我相信你把精神生活和批评生活混在一起了。苏格拉底在批评生活上的推动力很大，这点我是认同你的，但是他的工作并不尽于此。查理梅煞有介事地说，他们这班密友们表面上假装谦虚，其实都是自命不凡。他们的骨子里目空一切，却要装出那种低声下气的神气。杜克斯不愿意再谈苏格拉底了。的确，批评和学问是两回事，韩蒙说。当然那是两件事，巴里附和着说。巴里是一个褐色头发的羞怯青年，他来这访都克斯，晚上便留下来过夜了。大家都好奇地望着他，仿佛听见驴子说话似的。我并不是讨论学问，我是在讨论精神生活，杜克斯笑着说。真正的学问是从有意识的肉体产生出来的，不是从你的脑子里和精神产生出来的，而且也从你的肚子里和生殖器里产生出来的。精神只能分析和解释，你让精神和理智钳制住其他一切的时候，这两种东西便只能用来批评了，这是很重要的。我的天哪，我们现在的世界需要批评，致命的批评，所以还是让我们过着精神生活，把陈旧的西洋镜给拆穿吧。但是你要注意到这一点，当你过着你的生活时，你多少是参与全生活的机构的一部分，但是你一开始了精神生活之后，你等于就把苹果从树上摘了下来，你把树和苹果的关系，固有的关系截断了。如果你在生命里只有精神生活，那么你是从树上掉下来了，你自己就是一个摘下来的苹果。这么一来，你便自然地仇恨起来。正如一个摘下来的苹果放久了之后会腐坏的一样。克利夫睁着双眼，这些话对他而言也是毫无意义的。康妮对自己暗笑着， 好，那我们都是摘下来的苹果了。韩蒙有点恼怒地说：“既然这样，那让我们自己酿成苹果酒吧。”查理说道。“但是你觉得布尔什维克主义怎么样？”那个褐色头发的巴里问道，仿佛这些讨论应该归结到这上面似的。太好了，查理大声叫道：“你觉得布尔什维克主义怎样？”算了吧，让我们把布尔什维克主义切成肉酱罢了。”杜克斯说。我恐怕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个大问题。韩蒙摇着头，郑重地说：“在我看来，查理说道，布尔什维克主义就是对于他们所谓的布尔乔亚的一种极端的仇恨主义。至于布尔乔亚是什么，却没有确实的解说。”它便是资本主义，这是一种说法。其次谈到个人主义，尤其是个性主义，那也是布尔乔亚的，所以肯定要铲除。你得淹没在更伟大的东西下，在苏维埃的社会主义下面，甚至也有机会是布尔乔亚的。所以，最高的理想是机械，机械是唯一的、个体的、无机的东西。由于许多不同的，但是都是基本需要的部分而组合而成的，每个人都是机械的一部分。这机器的推动力是仇恨。对于布尔乔亚的仇恨，在我看来，布尔什维克主义便是这样。的确，唐米说，但是你的这一番话，我觉得也可以作为工业理想的确切写照。简单来说，那便是工厂主人的理想。不过，他定然要否定推动的力量是仇恨罢了。然而，推动力确实是仇恨。对于生命本身的仇恨，看看米兰德这些地方吧，不就是处处都是仇恨吗？但那是精神生活的一部分。那是合乎逻辑的发展。我否认布尔什维克主义是合乎逻辑的，它根本就反对前提上的大前提的。韩蒙说道。但是，亲爱的朋友，他却不反对物质的前提。纯粹的精神主义也不反对物质的前提。甚至只有这些物质的前提，他才接受呢。无论如何，布尔什维克主义已经到达事物的绝底了，查理说。绝底，那是无底的底。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人不久就要有世界上最精锐机械设备的最佳军队了。但是这种仇恨是不能持续下去的，那一定是要引起反动的。韩蒙说道。我们已经等候多年了，我们还要再等呢。仇恨和别的东西是一样日渐滋长的， 那是我们最根深蒂固的天性受了强暴的必然结果。我们强迫我们最深固的感情去适合某种理想。我们用一种公式推动我们自己，像是推动一部机械一样。逻辑的精神自以为可以领导一切，而一切却变成纯粹的仇恨了。我们都是布尔什维克主义者，不过我们都是假仁假义的。俄国人是不假仁假义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但是除了苏维埃这条路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路啊。韩蒙说，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人实在是不够聪明。当然不，但是如果你想达到某种目的，有时候愚蠢反而是一种聪明的办法。我个人认为布尔什维克主义是愚蠢的，但是我们西方社会的生活也是愚蠢的，甚至我认为我们标榜的精神生活也是愚蠢的。我们大家都像呆子一样冷酷，像痴人一样无情。我们大家都是布尔什维克主义者，不过我们起了另外一个名称罢了。我们相信我们是神，像神一样的人。布尔什维克主义也是这样。如果我们不想做神，或者不想做布尔什维克主义人，我们便得有人性、有心、有生殖器，因为神和布尔什维克主义者都是一样的，他们太好了，所以也就不真实了。正当大家在不满意的沉默着，巴里突然不安地问道，那么你相信爱情吧，唐敏，是不是？可爱的孩子，唐敏说，不，我的小天使，十之八九我是不相信的。爱情在今天也不过是许多愚蠢的把戏之一罢了。那些虚有其表的登徒子们和那些喜欢爵士舞、屁股小的像灵钮般的小女子们苟合，你说的是这种爱情吗？还是那种财产共有、夫妻感情甚笃的爱情呢？不，我的好朋友，我一点也不相信。但你相信什么东西呢？我，理智的来说，我相信要有一颗善良的心，一个生动的阳具，睿智的智慧，和一位高尚的妇女在面前说 shit 的勇气。我想这就是这本书被禁的原因。好，那么这种种你都有了，巴里说。唐米都斯克狂笑起来，你这个好孩子，要是我真的拥有这种种那就好了。不，我的心麻木的像马铃薯一样，我的阳具、 萎靡不振。若要是我要我在我的母亲和我的姑妈之前说 shit， 我宁可干脆把我这阳具割了。他们可都是真正的高尚妇女，请你注意。而且我实在没有什么智慧，我只是一个附庸精神生活的人。有智慧，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有了智慧，一个人全身的各部分方便或者不是不方便说的各个部分都要活泼起来。阳具对于任何有智慧的人都要抬起头来。诺雷亚说过，他的话是用他的阳具画出来的。对不起，这个翻译有点问题，应该是雷诺瓦。好，的确是，他的画多么的美。我也想用我的阳具做些什么事情，可天哪，奈何一个人只能这么说。这是地狱里多天的一种酷刑。那是苏格拉底第一个发起的。但是世界上也有好女人，好女人啊。康妮终于举起头来说，大家听了都有点怨她。她应该装聋作哑才是。这么一谈话，他竟然细细地听着，使得他们大为不悦。我的老天爷，要是他们跟我不跟我好，那生来与我何关？不，那是没办法的，我简直不能和一个女人共鸣起来。没有一个女人使我在她面前的时候觉得我是真正需要她的，而我也不打算勉强我自己。上帝，不，我依然我顾地度过我的精神生活，这是我所能做的唯一正经事。我可以和女人们聊天，而得到很大的乐趣。你认为怎么样，我的小朋友？要是一个人能保持这种纯洁的生活，那就可以少掉许多麻烦了。巴里说：“是的，我们的生活太单调了。”第四章结束。我不是很确定。这一章里面，康宁是不是已经断绝了和麦克里斯的关系？但是克利夫找了这样一群人，然后在自己家里高谈阔论一些话题。 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在于，为什么在康妮在的时候，这些人反而谈话得更起劲，然而当康妮不在的时候，他们却没有那么的起劲呢？这是一个很奇妙的情况。我不太确定 D.H. 劳伦斯是不是想表达一种男性想在女性面前表现，或者是类似于这种情感的表达。虽然他们谈的当然也我们可以比较中性的来看待，所谓的精神生活跟肉体生活是不是可以分开，这是另外另外一个可以在这一章里面看到的话题，但我倒是不觉得我会认同他们的说法，不知道大家怎么觉得呢？我发现虽然一章的章节的页数不是很长，可是我却是需要花很比较长的时间来念完一个章节。那下一章第五章有可能我要分成两集，因为它的长度更长一些，虽然我的时间会稍微缩短，就不再那么长，也许对我的嗓子会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好像这两天天气还算好，不过前一段时间真的是把我给冻坏了，所以所谓春天后母脸啊，大家还是先别收冬衣，虽然天气时而很温暖，而且好像最近听说的都是上呼吸道有些问题。让我们下次见吧。也许我可能会在中间穿插一些关于我工作的事情，也不一定。下次见。